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1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但注重美中军事交流与合作的质量。薛瑞福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虽然投票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是迄今没有能够阻止朝鲜船只在中国水域进行违禁船对船海上转运，并在中国水域以外骚扰美军执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国有关禁运令。尽管如此，薛瑞福说，美国继续谋求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与合作。他还向美国之音证实，国防部长艾斯珀预计会在曼谷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在11月4号将军澳警民冲突，防暴警向尚德停车场发射催泪弹之际，离奇从高处坠落，导致头部重伤、脑出血、盘骨碎裂，在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抢救4天之后不治，11月8号上午8:09离世。据报道，有示威者指责警方曾在事发现场延误救治10多分钟，不过警方否认，但确认周子乐坠楼时，防暴警正在停车场外释放催泪弹。至于是否与他坠楼有关，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停车场的闭路电视没有拍摄到周子乐的坠楼过程。有分析表示，周子乐应该是已知首位受警方清场执法影响而死亡的市民，对未来港人的抗争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预估。台湾总统蔡英文8号接见美国医师会访问团的时候表示，他感谢该会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以及纳入国际卫生条例的网络。医疗卫生以及防御没有国界，健康是基本人权，也是普世价值。希望美国医师会未来能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蔡英文总统2016年5月上任之后，在中国的打压下，台湾已经连续5年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美国白宫首席科技顾问克拉西欧斯11月7号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网络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政府扭曲科技，用审查凌驾言论自由，公民控制凌驾公民权利，从而建立了一个先进的集权国家，而且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科技实力向全球输出科技集权主义。他在发言中批评说，尽管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美国政府又号召对这些公司进行限制，但是这样，尽管这样以及其他违背美国、欧洲和我们盟友价值观念的严重而有记录的行为存在，世界各国还是为了建设 5G 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对人工智能等关键科技进行开发，继续考虑向中国公司伸出双臂。华为公司就此发表声明说，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现在是华为的最高要务，也将继续是华为的最高要务。台湾中山大学10多位研究两岸问题教授的电子邮件遭到监控长达3年。一位受监视的学者向台湾中央社表示，校方已经证实此事，入侵者的网络位置有从美国、中国和香港登陆的记录。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事件发生之后已经请教育部了解情形，也要求学校维护校园内的信息安全。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 Mike。Starting from today, I'll be your new co-host i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 Mike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定尽力为大家推出更棒的美语训练班。
There you go. Okay,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搬家有多麻烦。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听听怎么申请美国公民。
Yeah, you're right. 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还要探讨一下雇私人教练到底值不值。
Relocating? You know what?We don't need to listen to the lessons. 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行，等会儿让你说。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is spelled P-E-R-S-O-N-A-L, and trainer is spelled T-R-A-I-N-E-R.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私人教练。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加强
Personal train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私人教练日益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职业之一。
From 2001 to 2011, the number of personal trainers grew by 44% to 231,500.
2001年到2011年间，私人教练的人数增长了44%，总人数增至231,500人。
For personal trainers, the average hourly pay is less than $15, and work hours are erratic.
私人教练平均收入每小时不到$15，而且工作时间也很不规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Actually,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personal trainers. While they can be really expensive, my personal trainer helped me get into the best shape of my life.
Huh? 真有那么灵？那你的私人教练都让你干了什么呀？
Like now, I eat 4 meals a day. And I have my big meals earlier in the day, aka my breakfast and lunch. And I eat a lot of protein and vegetables.
怎么听起来像减肥教练？不过看你这个身材还是不错的。
Thanks.
Do you think it's worthwhile to hire a personal trainer?
Definitely, but they are expensive. I could barely eke out enough money to pay my monthly dues.
看来好东西、好服务都不便宜。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 eke out. 咱们一起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室友是一名汽车销售员，由于他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销售额，所以一到月底压力就特别大。不过他每次都使劲加班，刚刚好到月底之前完成规定的销售额。他的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ke out。eke is spelled E-K-E, eke, and out?O-U-T, out, eke out.
Eke 是个动词，意思是节约使用，勉强度日。而 eke out 实际上就是竭力维持的意思。上面例子中，我室友每次都刚刚好完成销售任务。
He was able to eke out a few more car sales.
他竭尽全力多买几辆车。下面例子里，这个人选择了自己热衷的职业，但却难免囊中羞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这段话是说，我嫂子特别热衷于帮助穷人，但作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的工资并不高。她每个月只能刚好应付基本的生活支出。但是他宁愿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勉强度日，也不愿做一份没有精神回报的工作，只为能舒服的生活。
我真是太佩服他这种精神了。不过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工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就像我叔叔，很多人出大钱想要收购他的农场， 但是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养牛不喂鸡的生活。
To many people, he ekes out an existence, yet he feels that he lives quite richly.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在勉强度日,但是他自己却觉得生活特别满足。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上面我们讲到了 eke out, 勉强维持。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没有篮球迷? 下面的例子跟篮球有关, 让我们来听听看赛场上发生了什么令人惊叹的情况。
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 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这段话是说, Daredevils 球队的球迷这个赛季可真是过足了球瘾。每次比赛看起来就像输了的时候,他们好像都能采取灵活攻略,出其不意赢得比赛。
按他们这么打下去,一场接一场的赢球,说不定啊,他们还真能进决赛呢。我想他们的球迷肯定特别高兴。我不是个体育迷,不过我是个哈利波特迷。最近我刚刚看完了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部,太精彩了。不过你知道吗?这个系列的作者罗琳曾经一度生活在贫困线上。
J.K. Rowling was eking out a living while on welfare before she started her famous Harry Potter series.
他开始写作《哈利波特》系列前，曾经依靠福利勉强度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 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ke out, 意思是竭力维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peaking of eke out, some sports commentators thought China would only eke out a couple of Olympic victories. But it turns out the Chinese teams are doing exceptionally well.
那当然了,我们泱泱大国得几十块金牌当然是不在话下。我昨天看了diving,跳水,哎呀,真是太爽了。Wait,
I thought you were getting American citizenship, right? You should be rooting for the American team then.
申请入籍? No, I'm only applying for a green card. And no matter what, 我的心永远属于中国呀。 But no kidding. Even for a green card,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I feel my head is going to explode.
I can totally imagine that. In today's Go to English, we'll follow Amir and learn about how to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Let's go take a look.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初级课程。Amir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考虑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找朋友Susan来打听入籍的手续。That's
right, Winnie. Becoming an American citizen takes a lot of work.
我也听说啊,要入籍成为citizen,公民,要做一番准备工作呢。希望Susan能给Amir一些好的建议。Hi
Amir, I haven't seen you lately.
Hi Susan, I've been very busy lately applying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t is a lot of work.
Wow, it must be very complicated.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Yeah, but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Paperwork,就是文书工作。 也就是填表格、写文件、做档案等等事情。Amir说，在申请入籍的时候要做很多paperwork。哎，Professor，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应该要说do paperwork， 还是 fill out paperwork 呢?
You can use either verb, Winni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哦，原来如此。哎，对了， Susan 问 Amir,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就是问一切进展顺利吗？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that class didn't go smoothly because I did not do my homework the night before.
Why have you decided to become a U.S. citizen?
My wife is American, and we chose to settle here in America.
Are you going to give up your Iranian citizenship?
Yeah, it is too bad that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 在美国定居。
Amir also says that he has to give up his Iranian citizenship because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Dual, D-U-A-L, dual 是双重的意思，所以 dual citizenship 就是有双重国籍。Amir 不得不放弃他的伊朗国籍，因为啊，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
What is your immigration status right now?
Right now, I'm a permanent resident with a green card.
I see.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become a citizen?
I'm not sure. Right now, I'm still finding all the documents I need. I will probably file my application next month.
Susan 问 Amir 现在的 immigration status。移民身份 ，Amir 说他有 green card 绿卡，是 permanent resident 美国永久居民。
That's right.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Amir to become a citizen?
他也不知道哎。他说目前他还在准备申请入籍所需要的 documents 文档资料。不过啊，我听说移民申请有的时候很慢，要等很久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答复呢。
Yes, it can take a long time. And when is he going to file his application?
Amir 说他可能下个月就会 file his application, 提交他的申请材料。
You know, Amir, applying for citizenship is very complicated. You should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I don't know. That would probably cost a lot of money.
Yes, but if there are problems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the lawyer can help you.
Yeah, you're right.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Susan 建议 Amir 雇一个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这样的话，如果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律师可以帮他解决。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说 h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这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when you take a chance, you do something dangerous or risky.
哦，我明白了。Take a chance 就是冒险的意思。Amir 虽然有点心疼律师费，但是啊，他不想 take any chances， 拿自己的申请来冒险。希望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Amir 可以尽快的入籍。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 在美国定居，所以他不得不放弃伊朗国籍，因为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Susan 建议他请一名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保证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一切顺利。
Sounds like the process is really complicated.
对呀，填一堆表，哦，真头大。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 don't have to move things around. Let me tell you, moving from Ohio to D.C. is not the most pleasant experience.
Yeah, relocating is definitely a bit challenging. 不过现在你能跟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你也该满意了吧？
Right. I'm just gonna ignore you ther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Vivian and Tom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relocat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
Hey, Tom, got a second?
Sure, what's up?
The company has offered me a new position. It's kind of a promotion.
Hey, congratulations, that's great.
Vivian 问 Tom, got a second? 有时间吗？ Tom 回答说 what's up? 什么事？ Vivian 说自己升职了 promotion.
Yes, but the new position would require me to relocate to our office in Orlando, Florida.I know you relocated here from Chicago, so I wanted to get your two cents worth.
Vivian 说的 relocate 就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Vivian 说
I wanted to get your two cents worth.
Two cents worth 是指个人意见。Vivian 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搬到香港来的，所以想听听他的想法。
Sure. Well, for starters,I went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oving from the States to Asia, so it's quite a different ballgame. But I think the main thing you have to do is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One pro is a higher salary.
That's always a pro, but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other factors to consider.
Such as?
Tom 说，首先 for starters, 他是从美国搬到亚洲，所以情况完全不同 a different ballgame.他建议 Vivian 考虑一下利弊 ,pro and con. 涨工资当然是好事，那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Well, consider how you get to work here. You take the subway, right?
Of course.
In Orlando, you would have to drive. Do you have any pets?
Yeah, I have an adorable German Shepherd puppy.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Anything else?
Tom 举例说，搬去奥兰多会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要从坐地铁改成开车，把狗运出国要花很多钱，不过这些还是次要的。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 might face is the change in the pace of life. In most of America,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So many cons.
No, there's some great pros as well. When I moved here, I met all kinds of new people.And I'm now, as you know,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nderful woman I met here.
That's a big pro.
最大的变化是生活节奏 the pace of life. 因为美国的生活节奏不像亚洲那么快。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Zip by, 呼啸而过。奥兰多的生活和香港还有哪些差距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om 说，要不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要考虑 pros and cons, 利弊。在美国要开车上班，而且最大的变化是 the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因为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生活节奏不像亚洲这样呼啸而过。
I can definitely feel the change of pace here in DC. In Ohio, things are more relaxed, and people prefer to live at a slower pace.
I think that's a common thing for city living. Young people tend to live in cities, thus causing the faster pace. Speaking of which, how do you like DC?
我很喜欢啊。I still need to explore the city, but with so many museums and cultural events,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like DC a lot. Maybe I can even find a really pretty girl here.
这才是主要的目的吧。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带听众朋友去听听 Tom 给了 Vivian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他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调到香港来的，所以向他征求意见。Tom 谈到利弊时说。
On a financial note, you'll probably be able to save a lot more of your salary and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as rents and living costs in that area are reasonable.
Yeah,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relocating makes sense.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Happiness is important, right?
Tom 说，要说到钱，奥兰多房租、生活费用都很合理。Reasonable。所以 Vivian 会有很多可支配的收入。Disposable income。Vivian 表示，如果光看钱，去奥兰多确实很合适 ，make sense。但是他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因为开心还是很重要的。
Oh, absolutely. But Florida is a beautiful state with a nice climate. You'll be able to enjoy the beaches and take vacations in Miami.
Sounds good. It's just such a hard decision for me. I want to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but there's so many unknowns.
Vivian 说她想扩大发展，展开双臂。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但是又有太多的未知数。
Let's say I'm leaning towards relocating. Got any practical tips?
Yeah, do your homework. Get online and research where you're going.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geography, climate, and all of that. Then, when you get there, you'll feel like you already know the place a bit.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settle into your new environment?
I have to be honest. For the first 3 months, I was pretty unhappy. I didn't like the food, couldn't figure out the subway system, and for me, Hong Kong is a noisy place. But after the 4-month mark, I began to feel much better.
Do your homework. 这是英语里面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事先做准备。Tom 建议 Vivian 去了解一下奥兰多的情况。他还说，他刚到香港的时候也很不习惯。你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适应的吗？没错，4个月。
Now how does it feel? You've been here for a full year, right?
My 1-year anniversary is next week, and I have to say I've never been happier.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with me, Tom.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 helped me clarify my own feelings.
Glad to be of help. And don't forget to invite me to your going away party.
I won't.
Vivian, 谢谢 Tom 的帮助。Tom 说，不要忘记请我参加你的 going away party, 临行聚会。
We must travel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fear. 必须朝着恐惧前行。说得真对。这么说起来，我昨天真不应该被一只小小的蜘蛛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well, I'm terrified of heights. So I'll tell you what, I'll trade you. If you go skydiving with my friends this weekend, I'll squish the spider in your house.
好，一言为定。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lso, tell us how you want us to improve our show. Like, if you want more Mike and less Yanglin.
Yeah, dream on. 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首席科技顾问克拉西欧斯11月7号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网络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政府扭曲科技，用审查凌驾言论自由，公民控制凌驾公民权利，从而建立了一个先进的集权国家，而且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科技实力向全球输出科技集权主义。克拉西欧斯2017年开始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今年8月获准担任白宫首席科技顾问。他在发言中批评说，尽管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美国政府又号召对这些公司进行限制，世界各国还是为了建设 5G 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对人工智能等关键科技进行开发，继续考虑向中国公司伸出双臂。他强调，民主国家的科技领导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华为公司就此发表声明说，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现在是华为的最高要务，也将继续是华为的最高要务。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他在星期四的时候说，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注重美中军事交流与合作的质量。薛瑞福当天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虽然投票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迄今没有能够阻止朝鲜船只在中国水域进行违禁船对船海上转运，并且在中国水域以外的地方骚扰美国军队，实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国有关的禁令。尽管如此，薛瑞福说，美国继续谋求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与合作。他还向美国之音证实，国防部长艾斯珀预计会在曼谷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五角大楼11月5号发表声明说，艾斯珀当天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进行了视频会议，讨论美中防务关系方面的重要事项。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在11月4号将军澳警民冲突，防暴警察向尚德停车场发射催泪弹之际，离奇从高处坠落，导致头部重伤、脑出血等重伤，在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抢救4天之后，11月8号上午8:09离世。据报道，示威者指责警方曾在事发现场延误救治10多分钟，不过警方否认，但是确认周子乐坠楼的时候，防暴警察正在停车场外面放催泪弹。至于是否与他坠楼有关，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停车场的闭路电视没有拍摄到周子乐的坠楼过程。有分析表示，周子乐应该是已知首位受警方清场执法影响而死亡的市民，对未来港人的抗争会产生有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预估。台湾总统蔡英文8号接见美国医师会访问团的时候表示，感谢该会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以及纳入国际卫生条例的网络。医疗卫生及防疫没有国界，健康是基本人权，也是普世价值。希望美国医师会未来能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蔡英文还指出，台湾医师在处理重大医疗事件上，像是 SARS、禽流感、登革热等都有杰出的表现，台湾的医师也到各国义诊并获得肯定，显示台湾的医疗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蔡英文总统2016年5月上任之后，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已经连续3年无法出席世卫大会。台湾中山大学10多位研究两岸问题教授， 他们的电子邮件遭到监控长达三年。校方已经证实入侵者的网络位置有从美国、中国、香港登陆的记录。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香港示威持续了5个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副总理韩正在这个星期首次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表示，香港极端暴力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中央支持港府再出发再前进。另外，中共四中全会公报表明，北京要加强对香港的管制。习近平、韩正与林郑的谈话，这是否显示北京的对港政策将会出现改变，将会更加强硬？这是不是北京对港的最后通牒？另外，在林郑的支持度跌落谷底时，北京为何继续力挺这位饱受批评的香港特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香港最近的一连串事态发展来进行分析。首先，第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是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而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金钟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反送中抗议爆发以来5个多月来这个北京最高层领导人他们首次公开的会见林郑月娥，您觉得这个会见的动作它本身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当然主要的信息呢，就传达中央对于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啊的这个决策，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啊，就说是一个强硬的决策啊，那么不让步的决策，是不是啊？那么这个5个多月来，现在香港人的这个诉求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做的一点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辞职，是不是啊？这如果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抗争运动呢，这可以作为这个缓和的第一步。但是呢，北京这次这个习近平跟韩正见林郑月娥的这个表示啊，就是说他们不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啊，不会让林郑月娥下台。所以说他这个，我只能说北京的他一直是对香港的抗争运动不让步的啊，不让步的是强硬的，这是表明这个强硬的态度并没有软化。
嗯哼，那稍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谈一谈，说不仅仅是没有软化，是不是还有可能走向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跟我们谈谈，既然刚刚金钟先生谈到了习近平跟这个韩正见林郑月娥，有人说从这两次会面上，林郑月娥还有两位北京高层领导的这个笑容满面，看来林郑月娥的地位是稳定了。不过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他则认为北京肯定林郑这并不 代表就不会把林郑给换下来。林和利说呢，他说无论如何，林郑月娥下台的命运已经不可能改变了。无论是明年三月人大解除他的职务，还是让他再留任一年，在林郑下台卸任之前，习近平只能对他表示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对他工作的肯定，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即将下台，要由中央来物色合适人选接替他的传言了。刘先生，先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林郑是不是会下台，以及这个习近平见他是不是要保住林郑，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林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他的五年任期的，他的提前下台是肯定的，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005年3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特首董建华的时候，同样也表示过这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但是到头来来讲呢，两会结束之后不久，董建华就脚痛下台了。然后再来，在这个2016年11月的时候，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曾经也是类似的对那个当时的特首梁振英表示那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而且在此之前，就是说2014年秋季的占中运动的时候，习近平会见梁振英率领的访京团的时候，曾经还不光是说高度信任，充分肯定，而且还多十个字，就说直风自劲草啊，板荡是忠臣。所以呢，这个对梁振英的评价够高了吧？结果在2016年12月，那个梁振英啊，就这个非常尴尬的宣布以家庭这个原因为理由，就宣布不参加竞选那个连任那个特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前任的那个特首那个曾荫权，在2015年9月3号的时候，出席了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个阅兵式，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然后呢，就那个就过后就那个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还请他吃饭。结果他回到香港的时候来讲呢，很多人预以为既然中央这么的礼遇他，他的官司肯定就会没事了。结果没多久，过了国庆节几天，就在曾荫权的生日过后两天了，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头去了。所以从这些网志来看呢，就今天习近平也好，或者是韩正也好，对林郑月娥表示高度的信任啊，充分的肯定啊，并不表明林郑月娥里头的特首地位稳如泰山。反过来来讲呢，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郑月娥里头当了特首2年多，闯出一个弥天大祸，把那个香港啊置于连英人治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浩劫当中，对那个国家造成了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包括了对香港社会的撕裂间接为蔡英文那个去助选，给了特朗普多一张香港牌，给了习近平的中央里头添烦添乱等等，这些来讲呢，他绝对来讲是要问责下台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现在的表面客气的话来讲呢，这是中共官场里头一贯的那个做法，就是说你没有下台一天的时候呢，都说你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来讲呢，这我觉得明年那个三月两会之后来讲呢，肯定会有那个迹象表达那个，就是说林郑月娥会提早下台。
针对林郑的这个话题，我想继续回到金钟先生，也想再听听您的看法。金先生，您刚刚听到刘梦熊先生的分析这也表示说北京的高度肯定未必就是这个确保这个特首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护身符。他举了前任多位特首的案例。那么现在问题也有很多人很质疑，就是林郑月娥的民调这个是越来越低，这两天还最新出炉的这个民调，他的支持分数只有20分，是历任特首最低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如此低的情况下，又颇受批评， 北京为何还要在公开场合继续的来力挺林郑月娥？北京的这个思考是在哪一个层面呢？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北京这个思考，它出于它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呢，就是所谓啊，国外的这个啊敌对势力越要攻击我们，我们就越要挺住啊，这个不放弃啊。所以刚才呢，刘先生讲的这个是对的啊，根据以往的记录啊，过去的三任特首啊。啊，也下台啊，都有那么一个情况，都有一种不光彩的情况。那么就说这一点是没错，就说你他这个特首，他只要在台上，啊，这个最后一分钟之前，他都会肯定他啊做得好啊，他的这个啊成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主要的做这种肯定。所以说现在。啊，这个习近平韩正见林郑月娥，并不等于就是说他不会下台，就是说不会提前下台。这个分析我同意啊，我同意。那么就说，但是他什么时候下台呢？是到任期满的下台呢，还是提前下台呢？啊，我们曾经有个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说真是要他下台的话。不会拖得很久，啊，未必会拖到明年三月份去。不过现在看来啊，到三月份这是一个时间点啊。三月份呢，因为他北京要开两会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林郑月娥的下台，就说提前下台，我认为是极有可能。只不过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在什么时候下台，而且他的即便是下台，也会给他面子，啊，给他面子。你看像前两任一样嘛，啊，除了曾荫权以外，你看董建华啊、梁振英下台之后还当了政协的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是国家领导人的级别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还是。给他们以肯定嘛，是不是啊？给他们肯定。所以林郑月娥这个情况，我想极可能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林郑月娥，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啊，去对待香港的示威运动采取这样强硬啊，这样甚至于有点不惜啊这个流血啊都要把它压下去的这种态度。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强硬的镇压的决策呢，那背后一定是有中央的支持嘛，啊，所以林郑月娥的下台或者什么时候下台，这个是换句话说就是关系到习近平本人的面子啊，他因为香港问题已经失败到这个地步，引起啊国际上面这个已经犯了众怒，是不是啊？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啊、北京一向的政策就是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从毛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因为北京，他最头痛的呢还是啊，他就是怕国内。受香港的影响啊，引起动乱啊，这所以这个关于林郑月娥在为啥这个时间北京的决策，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署名叫欲毁于毒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觉得中共高层这次会见林郑，很有可能会换掉林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硬派，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亲中建制派，并且赶在民主派羽翼未丰之前。”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中共要解决香港问题，只要不是坐下来好好谈，而是用对付国内那套暴力镇压手段，其结果必然是全盘皆输。 一会失去一个难以复制的世界金融中心，二会坚定台湾独立的决心，三会受到西方国家在港利益受损而报复。他说，按理说一个国家处理事情总是应该把利益放第一位，能对对方有利更好，那叫双赢。而威权国家为了他自己的淫威，损人是常态不说，损人还不利己，只能说是邪恶愚蠢到了家。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林郑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却得到香港史上最低的民意支持度，这件事本身充满矛盾。有传言指出，中方希望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法前致力解决香港抗争，也有传言说川普总统因为美中贸易谈判压下了香港人权法，看样子中国和港府仍将采取步步收紧的管制措施，不会有太激烈动作，但是世事难料。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延续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想请教我们两位嘉宾啊，刘孟雄先生，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韩正在与这个林郑月娥见面的时候，他谈到了当林郑月娥向他报告说反送中到现在为止港府已经逮捕了这个3000多人的时候，那么韩正说继续，同时呢要求这个林郑月娥带领这个港府继续再出发再前进。韩正还说，暴力破坏活动和激进势力分裂行为远远超过了法律和道德底线，所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那么您怎么看韩正的说法？怎么来解读？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是能稳定局势呢，还是会起到反效果？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觉得这个韩正会见林郑月娥啊，就是要那个加强那种强硬的取态，因为他这里讲到是说那个再出发这样那个所谓的再出发呢，就明显就是说应该是又受到那个挫折，吸收了教训以后的再出发。这里就是说那个要林郑月娥总结一下修例反修例这个运动啊，五个多月来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啊加以总结，以力再战，那就是他们的指导思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解决。林郑月娥就是由于权力的傲慢、刚愎自用、漠视民意，在6月9号的时候呢，103万人上街表达要撤回俄法的时候呢，他居然那个晚上说啊，我是看到很多人上街，不过我们政府还是照样6月12号要把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摆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这样呢就激起了香港民众火山爆发般的愤怒。年轻的示威者呢，就在6月12号以血肉之躯包围立法会，阻止行政暴力制造暴力把那个恶法里头放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而林郑月娥就调动那个警察使用那个高度的超额的武力一天以内发射了150多枚的催泪弹、20多枚的布袋弹和那个橡胶子弹。比79天的占领运动那个的总共87颗催泪弹超出1倍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激起了这个民众的那个愤怒，往后提出了这个5项诉求，他拖了3个多月，然后才把暂缓换成是撤回，然后对其他的4项这个诉求了，根本没有去正面去对话去那个化解民怨，所以呢，他本身就是一指错，满盘皆落，说现在的民望里头呢跌到这个20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他是民意的纯净支持度啊是-60%，所以这是历届那个特首啊最低的那个民意的支持度，可以说是那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人心丧尽。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习近平、韩正啊，还给他对这个劝勉说他这个的说中央对他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林郑月娥自己也下了麻烦了，那个很难找其他人来给他去解决。 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的麻烦自己来那个去啊那个摆平。第二呢，你要找在这个困难的局面里头呢，这个僵局啊，那个困局乱局啊，找谁来做接班人，做下一任特首呢？这也是蛮费那个踌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只能是那个死马当活马医，让林郑月娥啊，去那个啊。能不能在这个死里逃生啊，把这个局面呢、啊、有所扭转。
嗯哼，
如果说明年三月，我觉得是他下台的一个好时机，因为马上11月24号区议会的选举，建制派被林郑月娥这个修例所拖累，肯定会大败。好了，明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呢，如果林郑月娥还在的话，也一定会成为建制派啊选举的负资产，也会那个啊兵败如山倒。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建制派本身对林郑月娥啊都祈求他早点下台。现在任何的区议会的候选人、立法会的候选人，这些建制派的人，如果哪个候选人说啊我支持林郑月娥，肯定他就输，那个输得一塌糊涂的，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局面是摆在这里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央里头对香港的政策里头呢，不是要找一个更强硬的特首，而是要找一个能够在这个对中央负责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两个价值观之中，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呢有政治智慧的特首，这才是一个关键。
嗯哼，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金钟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讲到林郑，还有未来的香港特首的接任人选，北京方面的期望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次在四中全会上面，以及从公报里面，还有我们看到在会后中国人大法工委沈春耀的说法，说北京要健全管制香港，同时香港要扮演捍卫国家安全的角色，种种迹象，很多人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显示说这个北京方面呢，对香港的这个全面管控会越来越严，那么北京会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这些都是可以预期当中的，甚至有可能在一年内就香港来颁布国家安全法。所以类似种种，我想请金钟先生谈谈您怎么看。那么这一次会见林郑月娥，是不是就是要传达北京方面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港政策呢？
总之我觉得呢，这个这次习近平见林郑啊，没有完全没有新意，还是我们一直认为的，就是说中共啊中共中央啊习近平啊甚至于倒回去啊这个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对于香港问题啊，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合理的决策。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管制一个啊，一国两制就是资本主义嘛，香港对不对，就是非社会主义嘛，甚至于反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都是合法的嘛，是吧，他们没有完全没有把握，没有经验，到今天我们都仍然可以这么说，来管制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大都市啊，完全没有经验。从1997这个收回香港主权这个决策，一直到今天啊，反战中已经来到这种地步啊，可以火烧新华社的地步，证明他们的对港政策，从最初的这种收回香港的决策到今天就是错误的，完全错误。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高度去反省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四中全会表现的啊，要你推广什么中国之治，想把这个之治啊摆到香港的强硬决策上面来，我想这也是他们是不能不说的官话啊，还是假大空的那些话啊，什么这个他说中国之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非常笑话嘛！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我简直就是，哎呀，太好笑了嘛！他70年的统治一直都是一党专政嘛，对不对？你怎么搞不跑到今天70年之后，还在好像这个党的统治受到挑战，出现危机啊？ 我们不知道嘛，啊，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一直在强化嘛，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见林郑月娥啊，并没有一个新的决策的含义在中间。
嗯，下面这位署名叫 XMP 的网友说，林郑月娥于港来说罪恶滔天，于共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不下台，恐难服众人；就算不让他死得很难看，也不会让他继续留在位子上丢人现眼。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金钟先生还有刘梦雄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来和您探讨杭州人脸识别第一案，是否可以看到中国严密监控的一道裂缝呢？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